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6年6月19日星期五，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是乌克兰大举轰炸莫斯科，把莫斯科打的是浓烟滚滚，上演了末日景象，到了这么一个地步啊。另外呢，说到咱们也别叫梅姨狮吼了，还吼个屁呀，哪儿还有狮吼啊。现在呢，咱们就说这段新闻。谈判暂停，日内瓦仪式，本来不是万斯也要去，那边加里巴夫也要去，取消了，伊朗代表团不去了。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拒绝停火，今天在黎巴嫩还在那儿大杀四方。之前是谁谈判？美国和伊朗在进行艰难的谈判，那现在呢，变成了美国以色列在进行艰难的谈判。以色列媒体形容，我们在进行一个非常顽强的谈判，不对美国低头，你看了没有？把那个挠头的弄下去，又上来这么一个刺儿头。那下边给大家讲讲这3000亿到底是怎么回事。今天呢，读卖新闻也报了一下，不是3000亿美金吗？现在看呢，日本准备包一半，哎，还是主动的。那这什么情况呢？一会儿把这3000亿大概它是怎么运作，一会儿跟大家讲讲。另外呢，啊，以色列的张平教授又说了，后美国时代开启，他写了这么一段，给大家咱们也评论一下。最后呢，介绍中国新闻，说说彭博的一篇报道。中国有超过 10% 的中国人深陷债务困境，跌入了债务陷阱不能自拔。而且中国呢，因为不像在西方国家，它有一个就此止损，有一个破产制度，你还有机会能够再啊重新回到社会，但在中国那是不会饶了你的。你就是还不上了，你永远都是银行的债奴，都是这个国家机构的债奴，永远不得超生。所以说以后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一个一个跌入这个债务深井、债务陷阱，永世不得超生，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啊。一会儿把这个数据给大家说说。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啊。足球大概我今天猜的不是特别对，前一阵猜的还挺好呢，今天呢突然出事了啊。今天北京时间下午3点，还是咱们这老时间，专门聊足球啊。现在咱们就别说球的事了，来吧，今天我们先从日本开始。日本呢，有一家作风比较保守的一家中右的时事通信社，他给我的印象还是比较可信的。他昨天呢公布了他的最新民调，高市内阁的支持率是 54.3%， 因为现在不是选举年嘛，一个月做一次，那6月份和5月份相比呢，大幅下降了 5.1 个百分点，成为他上任以来在这个民调系统里边最低的记录。那当然他的不支持率也上升了 2.5 个百分点，到了 22.2， 也到了上任以来的最高记录。严格讲 54.3， 这个在全世界范围你要比的话，作为在任的领导人，这还是算偏高的，还是上游，但是和他本人相比下来的比较多了。那都什么原因呢？这里边关于到什么食品饮料消费税啊，什么各方面，人们呢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另外影响比较大的就是前一阵日本有这么一个八卦周刊叫文春周刊，他负责专门负责扒粪的，哎，他挖出点东西来，说呢高市阵营在去年自民党内部总裁选举期间，好像呢高市的秘书啊或者是怎么样吧，找了一些啊网军啊抹黑小泉呐、啊、或者是怎么样啊，在里边有这样那样的事情。那当然高市早苗他多次否认我没有参与这件事儿，但大家呢还是就这么吵， 吵来吵去呢，时间一长，确实在社会上引起了一定的比较差的一种观感啊，认为呢这事儿你还是没说清楚啊，这件事儿呢会变成一个作为一个丑闻，作为一个伤疤，还会继续的燃烧下去。当然这件事儿呢，我为什么在节目里没给大家讲过，因为我的标准呢，你比如像这些大的通讯社在世界上比较有知名度的，像彭博呀、金融啊、路透啊，所有这些东西啊，都没有沾过这件事儿。所以说我对这件事儿呢有一定质疑，但是我毕竟啊身在万里之外，我也没法做出准确的判断。说到高市，到目前为止他的民调大概在 50% 到60几之间，整个是八家媒体做出的民调，有七家媒体都出现了下降，有五家民调的结果创了任内的新低，所以说他整个的民调在下降，这是毫无疑问的。那为什么呢？除了刚才那件事儿以外，它的食品价格持续上涨，能源成本上升，这它没辙啊，这是天灾。再加上日常生活压力的增加，认为政府对通胀的应对不够啊，这个呢是大家比较有意见的，特别是年轻人开始流失。现在呢，年轻人的支持率已经跌破了 50%， 平均已经到了 45%。啊，这个呢对高市来说是一个警兆啊，这方面呢这是高市的目前的情况。另外说顺便说说李在明，那那边啊李在明情况怎么样呢？最新的民调呢，他的支持率是 51.5， 什么概念？跌到了去年十月以来的最低。韩国盖洛普，这是比较偏民主党这边的，他的民调呢是 57%，比两周前做的那个民调也跌了7个百分点，所以说这边呢它也不是特别好。而且作为党派来说，民主党呢支持率是 38， 下降了 3.8 个百分点，国民力量到了 44.3， 上升 3.2 个百分点，这是李在明当总统尹锡悦出事以来国民力量第一次反超了共同民主党，这是第一次。那出什么事儿了？一个呢当然是蜜月期过了，那个新鲜感过了，可能呢大家这个啊那个劲头有所下来。另外主要就是前一阵那个地方选举啊，组织的一塌糊涂，最后出现了这么重大的丑闻，把大家气得站在公园里边骂了好几天啊，现在好像应该消停点了，等着法院再进行裁决。因为这件事儿一看这什么执政水平啊，啊大家呢骂的是比较多的。但不管怎么说，他的整个民调还在50以上，应该说啊还是那句话，在整个的世界这个生态里边，政治生态里边，他和高市还都算高的啊，情况呢是这么一个大致的样貌。来吧，下边说说乌克兰，说说这场末日般的场景。那么大个俄罗斯，那么大个莫斯科，可以说从乌克兰到莫斯科之间设了层层的防守，各种防空都摆在中间了，但还是拦不住。一周之内，莫斯科第二次遭到了重创。当然小泽他们打不是炸居民楼啊，不是炸人家的教堂，不像俄罗斯人的没品，他们打的就是你的炼油厂，这一点说的是很清楚的。结果呢，在这就算今天还是怎么算呢，这有时差，18号凌晨清晨5点多，莫斯科东南部卡波特尼亚莫斯科石油炼制厂被无人机击中，燃起大火，浓烟滚滚，这是整个莫斯科地区最大的一个炼油厂，为首都和周边地区提供大量的燃油。一开始呢看着是三堆儿，三次三个起火点，到后边就连了片了，最后那黑烟就起来了，越来越厉害。然后很多人站在那个，因为天基本亮了嘛，很多人站在那个居民楼上看到了双方的战斗，确实看到有一架无人机哇声音很大飞过来，然后下边一溜白烟 应该是防空导弹，确实击中了它，砰，在空中爆炸。我看那个拍摄者还惊呼了一声，然后就看到了另外那个奇景，有一溜白烟起来了，结果没打到天上去，打刺了，他就一下很低的超低空飞行，就奔那炼油厂去了。因为乌克兰的无人机都在那炼油厂的上边嘛，他打刺了，从里边走，正好击中了一个大的储油罐，一下就打爆了，然后把那个上面那大圆盖整整的就给端了起来。今天有好几张照片精准的抓住了这个瞬间。今年的世界啊，有照片界也有大奖，今天这个应该得奖。把那么大一大盖子老大了给端起来了，平平的给端起来，在空中翻个然后再掉下来。哇，那个状态，那还真不是乌克兰无人机干的，那是他自己的导弹打呲了自己，嗨，就他那个水平不就这个吗，最后给炸飞了。哇，整个那个现场，整个莫斯科，因为那黑烟太大了，没有地方看不到，大家都看着整个的这个景象，战场就到了自己的家门口。我看莫斯科人是感到了一种巨大的恐慌，这也是普京他最害怕的。为什么打了这么多年仗，普京这儿老神在在，他还挺踏实的呀？因为他的主要核心城市，一个是圣彼得堡，一个就是莫斯科嘛，这是他的统治中心。如果这两个地方不出事儿，老百姓呢基本上哎那边打吧，打便宜手，反正用又不用抓我去当兵，又不用我去处理，然后就老少边穷地区长得有点像亚洲人的那帮啊，在西伯利亚远东的这帮人去送死啊，多给俩钱呗，这帮人没事儿。为什么普京到今天也不敢发动全国总动员？因为一发布那个，所有的莫斯科年轻人、圣彼得堡的年轻人都得当兵去，那他就完蛋了，老百姓就要反，他的基本盘就要崩了。所以说现在这战争一直战火烧到了莫斯科，那对普京来说是非常震撼的，他是非常恐慌的啊！哇，这个是非常凶猛的，多少200多架无人机飞越千山万水到了莫斯科上空，进行了猛烈的攻击。200多架，您在中间的那些，因为这东西也飞不了那么高，它速度也比较慢，如果这你都拦不下来，那导弹来了，人家那儿远程弹道导弹现在整的已经差不离了，该拿你练练手了，拿什么拦呢？你那个你怎么办呢？结果导致今天莫斯科所有的机场陷入到大瘫痪，然后呢527班航班啊全部被取消，是出现了这样的情况。那小泽呢他是做了一个说法啊，现在有17个人受伤啊。俄罗斯国防部他做了一个报道，不光这儿啊，还有别的地儿，他说过去24小时内在全国总共拦截摧毁了超过1000架无人机和4枚乌克兰的巡航导弹，另外在南部的罗斯托夫州有一座大油库也遭到了袭击，一人死亡，油库猛烈的爆炸。小泽讲，那为什么奔莫斯科来？这是一次远程制裁，是对你上周攻击基辅的一次对等的回应，因为你上次把我那个东正教那大教堂你给我炸了，你把我那圣母修道院你给我炸了，那还行了，那个是全世界的一个文物啊，所以说那我得对等，我得干你。那好多在莫斯科有好多外国记者呢都跑出来，大伙都好事之徒嘛，到处来看，好家伙，下了油雨，打爆起来燃烧出来那个黑油烟子啊，甚至呢有一些那种颗粒状的黏糊糊的油状物从天上飘落下来，在莫斯科周边，在汽车上、玻璃上、窗台上、公园的椅子上，各方面都留下了很多这方面的这种黏糊糊的这种东西，非常可怕啊。小泽讲，我们不想要这场战争，从来也不想，但如果乌克兰在燃烧，那你的莫斯科也会燃烧，咱们俩就同归于尽，你要愿意这么干咱们就这么干。 哦，这个太壮观了。也就是说现在呢，原来是偷袭，原来他会想一些什么各种各样的办法啊，偶尔侥幸的攻击莫斯科，他并没有十足的把握。到现在随便打，200多架飞机啊，趁你不注意就摸上来了，你也没什么辙。现在这个他们能力已经具备，他们可以做到把它变成常态，这个就离战争结束应该说就很近了啊，这种能力。当然呢，我也看到有那种软骨头投降派，有一些评论员也讲说，那你泽连斯基这么干，你乌克兰人这么干，那你还想谈判不想啊？那你把莫斯科炸成这样，普京这么丢脸，那肯定他手里还有大杀器嘛，他还有核武器，他不扔你啊？那以后呢，情况不是越来越严重？那应该怎么着啊？那应该乌克兰人都集体跪下啊，来表现一种好态度，然后才有和平吧？去你的吧，就得这么干。那这么干完了以后，美国川普他们怎么想啊？有 political 他介绍了一下情况，川普他们是认可的。 political 引述三名美国官员的话说，在 G7 峰会上他和小泽见了面，结果小泽呢就拿出了手机给他放基辅当天那个大教堂被俄罗斯袭击起火之后的视频，就放给川普看，那里边的大火在熊熊燃烧，包括好多 G7 领导人也在现场，川普当时明显受到了触动。有官员讲说那一刻川普真的是被触动到了，说这也是第二天川普呢支持更强硬的推那个乌克兰的联合声明啊，这里边呢他里边说了一些话。所以说小泽现在学精了啊，你跟我说别的都没用，我直接给你看，你认为这样好吗？这样合适吗？我大教堂招你惹你了，你非得把这给我炸了，那这就别说了，那弄他。川普也讲了，那我可以帮着把那个远程导弹生产的许可证我可能就给乌克兰了，以后你自己造战斧导弹就完了呗。所以说呢是这么个情况。另外现在呢，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瑞斯好像正在基辅访问。乌克兰呢将从德国获得三位数的防空导弹，就爱国者那一套东西，很贵的，一颗呢300-400万美金呢，三位数的那就是几百枚，这东西那是很贵的。皮斯托瑞斯讲，柏林将从自身储备中来划拨这些导弹。另外呢还有一些空对空的一些导弹，因为这个乌克兰已经有那个鹰狮战斗机了嘛，那个德国的导弹和这个鹰狮是高度匹配的，所以说德国也是真够意思啊，这个是真够较劲的，两边看啊，这打的是非常凶猛。来吧，下边咱们说说德国的新闻吧。德国呢可能有一个想法，可能很多朋友有点不太理解，德国试图推出，现在他在背后组织要让欧盟推出欧盟版的301条款。美国不有一301吗？你对我这儿倾销啊，不公平贸易行为，我就可以反制你，给你加多少关税。那这奔谁啊？奔中国。哎，德国原来是拖后腿的，现在他怎么跑到第一个，而且还有这主意？因为德国和中国之间的双边贸易逆差已经膨胀到1000亿欧元了。以自由贸易著称的德国现在正在急速的转向保守主义，他要跟美国学了。现在德国的关键问题还不是中国产品向欧盟向德国倾销的问题，现在主要是德国包括欧盟的出口商，他们在整个的世界市场的份额正在被中国打得丢盔弃甲，正在大幅度的损失。整个现在进口很多的电子产品各方面都是欧盟在和中国进行 短兵相接的竞争。你比如说一些洗衣机啊、电视啊，所有基本这些东西啊，早就让人打趴下了。现在别的也不行了，啊，包括一些什么车床啊，包括一些电机什么的都干不过人家了，那这就坏了。这是第一。第二，欧盟在中国进口的份额出现了惊人的崩溃。原来欧盟出口到中国2019年还占中国总份额的 12%， 到现在不到 8% 了，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当然呢，也有专家批评德国，那你有功夫你琢磨那个，你在其他别的市场你打不过人家，这个确实是没辙。另外呢，中国不买你东西，这你也没辙。你真正要琢磨的就是你这儿为什么没有英伟达，你这儿为什么没有英特尔，你为什么没有搞出这样的啊？现在在世界潮流领先的这样的大企业，你的那些监管，你的那些东西，你到底怎么回事啊？你也不缺资本，你也不缺人才，那你为什么就搞不出这样的世界？现在英伟达的市值都到什么程度了，你为什么就不能出马斯克这样的人呢？所以说这个才是欧盟未来最着急的。所以说德国现在急了啊，要跟中国上301啊，这招都想出来了。下边呢给大家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这个呢确实有点让我有点吃惊。盖洛普呢和美国的这家机构叫 West Health， 叫西部健康，和盖洛普他们搞了一个联合民调。这个联合调查讲，不到 49% 的美国人现在能够负担得起医疗保健，成为2021年他们追踪这个数据以来的最低比例。这个是，也就是不到一半的人能负担得起现在的医疗，剩下的就负担不起了。这个确实在发达国家里，这个比数太低了。2021年第一次盖洛普调查的时候，当时负担得起的还有56。2022年是61，是最高点，因为那时候疫情嘛。2024年降回到51，2025年现在48点几了，不到49。也就是有，这才三四年的时间，有数百万个美国家庭，从原来享受医保到现在已经承担不起医保的费用了。他们算的结果，2024年到2025年有280万人退出了医保体系，承担不起了。这个是怎么回事呢？说到美国的医疗开支，那在全世界是非常之高的，他们的开支占 GDP 的 18%， 远高于这些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说到美国啊，全球的医疗技术、创新药、癌症治疗各方面世界 number one， 这个是毫无疑问的，但他们的价格也是 number one， 也是世界第一。有一些普通的急诊可能就在几千美元以上，有一做一些检查可能也得花个大几千美金的。另外呢，这个保险之外的自付部分，那有多少10%、20%或者是更高的比例，那这个呢就让家庭完全无法承担。也就是保险覆盖的并不是全部，你得有一个自己的首付，那个是很高的。所以说现在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这已经不是穷人的问题了。盖洛普他们的调查发现，即使年收入家庭12万到18万美元之间的人群，也有1/3的人认为自己坚持不下来了。有超过，就是家庭收入超过18万美元的家庭中，也有超过1/5的人认为医疗我已经负担不下来了，就这个医保。哇，这个就出现了这种大的问题啊！你世界顶尖的医院、先进的技术，那么一大堆诺贝尔都在美国，但是呢，它在发达国家中最高的医疗支出，如此高比例的没有保险或者是保险不足的超过一半人口，然后呢，因为很多美国人因为费用问题最后遗憾的放弃了治疗。所以说这也就是为什么后来奥巴马弄一把稀泥啊，搞了个奥巴马健保，给大家多少有个遮挡，有个抵挡。 哇，这个情况确实作为一个这么厉害的发达国家确实让我感到有点意外啊，这个怎么会这样呢？另外说到政治新闻呢，奥巴马搞了一个中心啊，每个总统下去以后都要搞一个图书馆，搞一个纪念中心，这个是有的。我们知道有尼克森啊，尼克松啊，包括什么里根啊，什么林肯啊，都有过嘛。奥巴马这个竣工了，完了以后呢，前几位副总前几位总统克林顿、布什啊，包括奥巴马自己，加上老拜登啊，这四个人加上各自的夫人，到那儿呢，芝加哥，到这个中心落成典礼上，大家一块儿相聚，一块儿合影。这里边有民主党人，也有共和党人，大家亲密无间啊，那个是美国应有的品味，那是美国政治应有的状态，而不是彼此之间啊刀枪相见，互相仇恨。我看到土豆什么的这些人都去了啊，那才是我们心目中原本印象中的美国，怎么会到了今天这副德行啊？当然了，川普没有获得邀请，希望吧两年多以后美国能回到刚才那老几位，他们老几位呢有干得好的地方，也有干得不好的地方，这个大家这个各有公论，但是呢这种状态，这种生态才是一个民主国家一个正常的一种状态啊。所以说呢，哎，咱们等着吧，再熬过这两年，看看之后这伟大的美国能不能找回来，还能回来吗？我们不知道了。另外说到这个打卡地，那林肯纪念堂的倒映池，哎呀，这个眼呢是越陷越大。川普干嘛呢？那不是水都绿了吗？而且那绿原来是表面飘着，下边还好，现在整个全绿了。那怎么办呢？现在就用那个双氧水啊，在就来杀这些水藻，杀这里边的这些微生物。但是呢，它这里边它就有一个毛病，因为呢你比如说家里平时我们请一个木工到这儿来刷刷阳台啊，或者怎么样，他洗刷子的那个涮油漆的那个里边那个液体大概就是双氧水。这双氧水它有一个副作用，它也可以作为脱漆剂，刷子上油漆在里边涮了涮了就没事了。结果呢这两天可能是双氧水洒多了，把里边那国旗蓝那个深蓝的那个底色，好不容易花那么多钱1420万刷上去的那点油漆，现在大面积脱落，一片一片的那蓝色都翻出来了，看着更恶心了啊！这就是典型的川普时代，就这个大池子，从一开始他张罗反复举着板子宣传，这个典型的烂尾工程，这个特别有标志性啊，这就是活活的一个现世报，咱们就能非常清楚。你好多文化水平有限，或者平时也不听新闻，不知道川普时代长啥样，就这样，您就看看那池子从头到尾他是怎么干的。现在出现这他的手指碰过的任何东西几乎都变成了这副德行啊，这就是你们啊当初很多人很多川粉选上来的这么一伟大领袖。来吧，下边咱们说说这美以事后行动，还这么说着吧。既然呢有同行还有什么啊神棍政权覆灭倒计时，人家那儿还神经病似的还在坚持呢，那我这美以事后我因为你没法弄，咱们也就坚持着吧。那在题目里不写了，咱就这么瞎说着啊。先说最新进展。正式宣布啊，这是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宣布，现在已经正式解除对伊朗的所有封锁。命令写的是，根据总统指示，美军今日已解除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海上交通的封锁。美国军队不会阻碍船只进出位于波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美国执行海上封锁的所有军事行动均已停止，但美国海军舰艇仍将继续留在相关海域，以确保协议的所有条款得到遵守和执行，并保持完全有效。这是整个这个命令的全文，也就是整个的美国的封锁彻底解除了。 那现在呢，关于这个协议还有一些更多的一些延伸的一些补充啊，这个呢给大家再介绍。这是金融时报的报道。根据美伊之间达成的临时协议，这是盘外招，没在那一页半纸里边，有很多口头承诺。这是金融的报道。川普政府允许伊朗动用存放在卡塔尔的60亿石油美元的收入，用来购买美国的人道主义物资和非受制裁的商品。这第一笔60亿美金现在就可以买了，但买美国的，买药品啊，买这个啊，那都可以了，这个已经定了。然后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他公布了一个安排，这是塔斯尼姆通讯社啊，他们直接讲的。他说按照备忘录，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啊，现在他说啥我基本还都信了。为什么？因为之前人家公布那14条和川普白宫他们公布那个几乎一样，说明人家基本在这件事上他没咋撒谎啊。哎，按照备忘录，未来60天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不收通行费，这段时间的费用由伊朗自行承担。哎，这个在14条里边，60天你不许收钱。好，有费用，因为我们还得管理嘛，还得引导着你，对吧？还得领航啊，这都没毛病，这钱我们自己付了啊，这个不用花钱。那60天之后呢？伊朗议长加里巴夫讲，我知道如何让美国人明白，这就是伊朗现在所运用的权力逻辑。我们将在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60天免费期后，对穿越霍尔木斯海峡的船只收取费用。这60天豁免，后边的收钱。然后还有啊，这是法尔斯通讯社的报道，根据新的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管理方案，这什么情况？这是伊朗自己的，这个不用和你美国商量，这你那14条里都有吗？你把主权交给人家了吗？哎，这是伊朗自己的说法，美国和他盟国的军舰将不再驻扎在波斯湾，而是迁往阿曼湾和阿拉伯海的基地，也就是从霍尔木兹外边广阔的那块，不在波斯湾这个口袋里边，外边你爱干嘛干嘛，但是凡是在霍尔木兹里边波斯湾里边的全给我走人。在这个方案下，未经伊斯兰共和国明确许可，美国的海军舰艇、美国海军附属后勤舰艇、运载军需品的舰艇以及以色列的商船不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后永远也不许让你过了。位于巴林的美国第五舰队司令部现在在伊朗的空袭中已经遭受重创，它将被关闭，迁到另一个合适的地点。现在初步选的这地点是霍尔木兹海峡外边的阿曼。这是一个美国官员对路透社的报道。这个好不好？原来我们都知道从伊朗周边撤军，我们一直关心那多大的范围啊，现在告诉你了，波斯湾里边没有了，以后美国的军舰所有的后勤船只不许进，第五舰队的司令部搬出去外边，里边跟你没关系了。这个厉害不厉害？说到开战前美国所有的船只军民两用啊，随便在这儿航行，结果暴锤了一顿，川普认为我打了一场大胜仗，弄了一个大胜利，结果到现在不但把海峡的主权丢了，以后彻底落到了人家手里，人家说收费就收，不收就不收，那人家说了算，然后你所有的军舰没有了，里边的基地全都走了。今天一个美国专家的说法，这种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放在任何一个国家都会使他的政府垮台，而在美国川普还会有 30% 的马格尔死忠 那美国这个国家和这 30% 的人，你们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这是原来那个协议里没写的一些盘外的一些东西，今天人家陆续的一个一个的都给你往外抖了啊！现在这些东西都出来了啊，这是一些最新的透露，明后天还会有啊。那下边说说这谈判吧，完犊子了。当地时间18日，那就是昨天了，一个知情人士讲，由于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伊朗谈判代表团推迟前往瑞士的行程。原来不是礼拜五吗？礼拜五在瑞士万斯区那边加里巴夫区在那儿搞一个仪式，把那个当面再签一回，然后就立刻开始关于核谈判各方面的这种海峡下一步怎么办各方面的谈判，现在人都不去了。为什么呢？发生什么了？最新的攻击，以色列国防军大喇喇的直接宣布对黎巴嫩南部发动了空袭，在谢巴地区他们击杀了一个真主党反坦克部队的指挥官，另外他们攻击了在胡拉附近的一辆汽车，那里边也有真主党的一个高级官员，把他给办了。然后呢，说以色列在南黎巴嫩地区他们扩大了整个的控制区，他们把前边一划线延伸了6英里。这是路透社的报道，路透社以色列刚刚公布了新的军事部署的地图，把他们的控制范围大幅度扩大，深入到了黎巴嫩的南部，原来就有，进一步深入，一直顶到了纳巴提耶地区一带，就到了这么一个情况。你不是让我撤出吗？我不但在这儿该杀人杀人，该干嘛干嘛，然后我把整个占领区往前大大的推了一步。以色列现在就这么干。那消息人士讲，伊朗呢，那我就不去了。说在决定暂停行程之前，代表团原本都已经准备出发，并计划启动首轮为期60天的谈判，但现在他们已经告诉美国和斡旋方，黎巴嫩问题仍然是美伊谈判的核心组成部分，直接影响谈判，要么继续要么终止，现在我们就不去了。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警告，我们会取消所有即将举行的谈判，重新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以导弹来回应对美伊之间备忘录第一条款的直接违反，我们将进行报复。也就是你在那儿老动黎巴嫩，那我就用导弹炸你以色列，就大概是这么个意思了。德黑兰方面讲啊，说以色列在黎巴嫩境内猛烈推进超过6英里，严重违反了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伊朗方面讲，停火条款在首轮谈判还没有开始之前就已经遭到了违反，我们没有必要去日内瓦了。然后他们拒绝了川普，那他们肯定跟美国联系，美国呢，川普说内塔尼亚胡已经失控了，你甭跟我来这套，他们认为你川普和老内你们俩就在演双簧，你别拿这事蒙我啊！我不信你们之间的这种表演。现在呢，整个的谈判因此而全面暂停，然后也没有安排任何后续的行程。那暂停了后边呢，那这次日内瓦没戏了，那以后怎么办？根本就没信儿了。那是真的吗？巴基斯坦这是中间调解人吗？总理谢利夫原来有一个访问瑞士的行程，到那儿有露脸的事儿，签字嘛，他得主持啊，行程取消，那他也不去了，那这事儿就彻底没有了。怎么样让老内把他给搅和了？纽约邮报的报道，这是川普他们爱看的这个啊极右的这个报纸，内塔尼亚胡已经告知川普总统，以色列不接受在黎巴嫩立即停火，或以色列部队从黎巴嫩南部撤军。而这个条款恰恰是正在谈判的美伊协议的核心部分，第一条 人家专门给放到了第一条。本来还说让他撤军，哎，我不但不撤，我往前狠狠的又画了一道，我又往前推进了6英里，咋地？你能把我怎么着？就这个意思。一位和内塔尼亚胡关系密切的以色列高级官员告诉路透社，说以色列正在与美国就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存在进行一场被描述为顽强谈判的谈判。哎，之前不是美国和伊朗谈判吗？你们那怎么回事？现在改了啊！现在改成了美国和以色列要进行一场顽强的谈判。而且官员补充说，说以色列完全无意在讨论中放弃他的立场。内塔尼亚胡呢上电视做了一个宣布，说以色列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军，并承诺将维持安全区，只要有必要，要持续多久我们就持续多久。明确讲啊，我们将恢复以色列北部的安全，然后就需要在黎巴嫩南部维持一个安全区，这就需要我们不会离开那里。直接瞪着大眼在电视上直接就这么讲。说到内塔尼亚胡的坚定立场，因为在以色列的北部和黎巴嫩的南部是接壤的嘛，一般的火箭弹就是那种啊比较简陋那种火箭弹，他为什么要搞一个安全区？你在外边你那火箭弹就打不到以色列，你那个飞行距离是有限的嘛。哎，我必须给你一个非常宽阔的缓冲区，在这里边我保持军事占领，这里边没有珍珠党，这是以色列目前的意思。这特别像什么时候呢？就原来巴勒斯坦，当时呢那个阿拉法特那老头还活着，和以色列当时谁呀，拉宾呢还是谁呀，两边呢谈判，当时克林顿拉着他们一块来谈判嘛，当时说退给他12%的土地让他建个国就完了嘛。每次到这时候谈的七七八八的时候，以色列有一号人物，他就叫沙龙，他一声不吭直接奔耶路撒冷，那儿有一个大清真寺，他直接就去了。每次来闷头我就奔这清真寺。沙龙对阿拉伯人什么概念？那杀人屠夫啊，那手里人命无数啊，这么个人进了我的清真寺，那一下那边就炸了啊，怎么怎么着得，两边白谈，克林顿也没辙。每次一看你们谈的差不多的时候，12%土地我退给你，门也没有啊，强硬派就来这么一下，立刻就破局。原来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啊。阿拉伯这边也有，一看谈的差不多了，他就拿火箭弹射几下，他准知道以色列一定还手，这一还手完破局。这边也有强硬派，所以说两边呢都希望来破坏这次的协议。那现在老内半步不退，没什么商量，你看咋地吧。华尔街日报呢把两个人的关系做了一个描述，说现在两个人的关系越来越紧张。川普呢经常就打电话的时候就骂内塔尼亚胡，说你为什么非要炸毁那些建筑物呢？你必须停止炸毁建筑物。然后呢他就一直在骂内塔尼亚胡，你就是想轰炸所有人，你想炸死所有人。然后内塔尼亚胡呢又反呛川普的伊朗谈判，他反复讲说当到 Trump 吗？他说你怎么来验证这些呢？他答应你什么啊？他说他不搞核武器了或者怎么样，他说了从197几年就开始说他一直在搞，你怎么来保证来验证这些呢？这俩人一直在这么吵。一个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就讲说，川普呢现在每回在和内塔尼亚胡通完话之后，就向其他的政府官员问说，这个内塔尼亚胡现在是不是还正常，说这人精神正常吗？他说他过去他不这样啊，他怎么现在跟我这儿，我说一句他有三句他跟我对着干，他现在啊，你就可以说两个人已经到了这么一个地步了。在这种情况下，结果最不懂事儿的一个人出来助拳，那就是曼茨。 那个李维特那发言人，那不是跟家还孩子还没出月科呢吗？还跟家伺候小孩呢吗？哎，万斯带班来主持的这次的新闻白宫发布会，他在里边他说了一些以色列的话，咱们听听啊。他说内塔尼亚胡内阁里边有人公开攻击这个协议，然后呢，在某种程度上还非常私人的攻击了美国总统，这什么意思啊？直接人身攻击，奔川普个人就去了。他说对此我有两个回应。他说第一，川普是当下唯一同情以色列的国家元首，而且他还是世界超级大国的领导人。如果我是以色列政府内阁成员，我就不会攻击我目前唯一强大的盟友。他认为现在你以色列就这一朋友了，你不能骂他，这是第一啊。他说第二，我想对那些批评美国总统的以色列内阁成员来说，虽然比比就老内没有跟他们一起走这条路，但我希望他们知道，过去三个月里边保护你们国家安全的防御武器有三分之二是美国工人制造的，是由美国的纳税人付的付款的。说以色列的问题不在川普，任何人认为以色列的最大问题是美国总统的人，你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你们国家所处的现实状况。这两段话说的是非常不客气，用你吗？人家两人之间的事儿，严格讲用不着你在这儿说这番话。到这儿基本上我可以把话说死，万斯不可能有2028了。你谁呀？你教训老内，你教训那帮犹太的那帮金主，犹太的那个集团，你是哪位啊？轮得到你说话了吗？所以说现在这个啊，你现在说这个，你2028肯定没有了啊！现在基本上，而且你这个种子种下了，在犹太人眼里，在以色列人的眼里，你没戏了。啊，基本上就可以这样啊！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时候这个人出来，你来助一把拳，用你吗？这事儿是有点莫名其妙啊。当然呢，现在以色列官员也担心，说两个人呢现在公开闹翻了，可能不会停止在嘴上，会有具体的动作。川普下一步呢，可能会拖延武器的交付，限制军事援助，甚至是走到类似武器禁运的那样的地步。以色列方面也准备好了，说美国下边呢会加大压力，逼以色列从黎巴嫩南部啊撤军。他们现在已经走到这么一个程度了。到这儿我们评价情况走到这一步，川普可能是没想到的。这边刚刚哄好了这个伊朗，现在又要面对这个难缠的以色列。因为这样的烂协议，以色列不管是朝野这两天都表态了，不光是现在当政的，那下边反对党也不答应啊，没有人答应这样的烂协议。所以说川普呢就想稀里糊涂快点过去就完了，这么蒙混过关，以色列人可是不答应，人家可眼里不揉沙子，你可能拔腿就跑了，以后的日子要我在这儿过，好，伊朗这儿啥也没制住他，最后稀里糊涂得好几千亿，以后这国家什么实力，以后而且随便卖油了，各方面制裁都取消了，他答应什么了你就取消了，以后这国家起来了，那我这以色列人还睡觉不睡啊？所以说这是绝对的啊！作为你换位思考，咱抛开那种啊道德表正直正确，你换到以色列人坐的那个板凳上，你试试你答应吗？谁也不会答应的。但现在整个的这个协议这个开关现在到了老内这儿，他的抓手就是黎巴嫩，只要在黎巴嫩我不停的搞事情，伊朗这边就会暴跳如雷跟川普要说法，而川普这边也不敢过分的威逼以色列，而且你就是威逼以色列不会听，现在就变成了一个罗圈架，你去找以色列，以色列不理你，他在那儿捣乱，然后呢伊朗就火冒三丈，就来骂川普，下边的事儿就都没法进行，哎，我就在这儿给你捣乱。所以说夹在中间的这川普早晚被这哥俩给气死啊，早晚得中风。还是那句话，你想跑没那么容易。 你下来了，现在你想爬上去想啥呢？那没那么容易，你太小看这帮人了。但不管怎么说，海峡通了啊，整个的全世界的经济现在油价啊，大家都有感了。今天要是去各大加油站应该都差不太多了。快速给大家说说油价，说说股市。布伦特原油啊降了 0.51%， 现在下来了啊 ,79.44 了。WTI 呢降了 0.38%， 75.56 了。下边说说股市。美国道琼现在是盘后期货跌了 103, 现在还在高位啊 ,51463。标普呢跌了24个点。标普表现很温啊，现在是7476。你看看日本、韩国、台湾那边都疯了，哎，他这儿呢表现得很温。说到日经呢，那日本这儿又不行了，今天又涨了300多点，现在是71341。我们都知道打仗的时候最高到69000，最后跌到62000，现在你能想象吗？现在奔72000去了，现在就疯了。香港呢还在跌，跌了将近400，现在是23924。有很多朋友讲这香港怎么回事儿？那您说怎么回事儿？日本、韩国、台湾那边股市火爆成这样，您说这钱从哪儿来的呀？不就那点钱吗？大家从这儿跑了，都从香港拿出去都往那儿跑了，所以说这个那你是没辙啊。然后说到中国的上证呢，这现在还没开门，然后咱们看看，哎，我刚才看也应该开了，咱们刷一下啊。哎，今天怎么了？今天礼拜几？他们怎么都没开门，没上班？今天什么情况？不知道啊。说说此时此刻的韩国吧，那家伙今天又涨了2.37%，9278了。现在把房子压上高杠杆股市啊，把房子压上炒股的这帮人挣着了啊，挣着了。差不多就得了，那这有点让人看着有点害怕了。然后再说说台湾又涨了将近600啊，涨了 1.28%， 现在是46465。美国十年期国债啊，是我看一眼啊，今天是不是不交易啊？今天交易不交交易啊，现在是 4.463%， 30年期国债呢现在是 4.9%。 说说美国的平均汽油下来了，全国平均汽油 3.999， 终于看见三字头了。然后柴油呢是5.13，下来了2分多啊，整个的油价现在下来了啊，全世界都松一口气，这是好事儿啊，这是好事儿。但是川普你个人的政治代价，你的经济代价，你怎么跟大家来自圆其说，来找这个脸啊，找回自己的脸面，那是他个人的问题了。另外经济上有这个最新的，有算周报吧，美国的商业原油库存达到了危急的水平，俄克拉荷马库钦的原油库存，也就是美国最大的商业储存中心，也是那个 WTI 原油的定价点，在这儿的商业库存下降了160万桶，现在已经到了2000万桶，是2014年以来储备的最低水平，已经是连续第八周下降，总计已经掉了830万桶。到现在库欣持有的美国原油产量不到2天的量，现在它整个的库存啊是美国产量的2天，这已经是美国储备的一个最低水平了。现在是2000万啊，如果一旦低于2000万桶的话，那提取原油在技术上会变得困难，而且成本更高，因为由于水和沉积物，那个油质会恶化，也就是这东西你剩到这个水下边的时候再抽油的话，下面的油是有问题的啊，它是这么个说法了。然后国家的战略储备降到了3.4亿桶。啊，昨天说了198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现在这次他们已经放了 1.72 亿桶，现在整个的商业和国家战略储备现在已经到了罕见的水平。所以说现在讲79块多78块多，很多专家的判断这就是最低点了，很快它就会回到80以上啊，因为现在呢航运的保险费并没有大幅下降， 排雷啊，所有这些东西都没有进行啊，在霍尔木兹那儿。另外呢，炼油厂和出口终端的恢复现在非常的有限，所以说他们很多人的判断呢，大概在三季度最多有 70% 左右的产能能够恢复，也就是全球和以前战前正常的日子相比，每天仍然损失数百万桶的日产量。那美国的国家战略储备还要补油呢，拿啥补啊？整个全球的供应量仍然是有一个大的缺口的。所以说啊，大概的我看今天一位大专家的说法，油价应该在85到100之间啊，这是他的一个判断。所以说全球的这个高通胀，因为这件事儿，至少在2026年你是不会看到这个通胀，因为能源的泡沫它不会消退啊，它一直会存在下去。如果不打了，那就明年啊应该能太平下来。下边说说海峡。两边签协议了，解除封锁了嘛，美国第一批邮轮已经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第一批三艘沙特的拉着600万桶的石油，在两边签完协议三个小时左右就开始起航，就开始通过了。另外那个 Marine Traffic 这个大网站，这个观测网站，他们的统计有20艘船舶通过了。之前每天呢也有啊，原来交钱的嘛，大概每天不超过10艘，现在呢是20艘，其实也不多呀。你要说这两天是不是一下增加到上百，那里边还有1000多条船呢，你要照这速度走，排到最后的那200-300条船，那得等多少日子呀？那你恐怕还得再坚持半个月20多天以上，那日子也不好过啊。说说伊朗方面也有一个最新进展，二哈伊朗最高领袖发了一个声明，关于美伊之间的这个谅解备忘录，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原则上持有不同的意见，我对这事儿并不同意，但由于尊敬的总统作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主席，代表他本人和其他成员向我承诺，什么概念？我在他们之上，他们向我承诺将维护伊朗民族和抵抗阵线的权利，并明确接受对此的责任，我才因此予以了许可。这口气，我就是最高领袖啊！这个他们让我就算批准了，什么意思啊？首先，我可是被迫的，你们来找我，你们跟我保证了啊，这都没问题，我才答应的，我并没有认可同意这件事儿，是这样啊。然后他还有一个正式的信函给伊朗总统，然后讲谈判从现在开始完全由你负责，因为我已经许可了嘛，那后边就由你来领导。同时叮了一句，如果美国没有能够兑现承诺的3000亿美元加上1200亿美元的一揽子计划，1200亿是他的冻结资产嘛，你将承担责任。人家把这话给说得非常清楚，你们不是说这么谈成吗？好，看你的面子上，我尽管不同意，你去办吧，以后这事儿就你负责，所有你们今天跟我这儿拍胸脯说的必须兑现，兑现不了你承担责任。什么概念？这是独裁者惯用的伎俩。我作为最高领袖，我得保持强硬，同时我要保持距离。一旦这件事出现问题，就能快速切割。我永远正确。我在这里边办成了是我的啊，这个德行；办不成，这里边跟我没关系，你的责任。人家把这事说的是比较清楚的啊。那下边说说川普玩什么呢？川普发帖臭骂反对他签协议的这帮人，说呢，你们这帮蠢货，你们以为我对伊朗的态度还不够强硬，殊不知股市刚刚创下历史新高的同时，油价也在持续下跌，这些人呢，要不是心怀嫉妒，要么都是坏人，要不就是愚蠢至极。开战的时候呢，他就写了类似的帖子，有一些反对他开战的人，他臭骂人家啊！你看我去打，你们不让我打，你们这帮不是说蠢就是坏。那现在停战呢，结束呢， 又臭骂反对他签和平协议的人。反正里边的温和派、鹰派全是他给骂了啊。现在呢，就是他是唯一正确的啊，他就在这儿抽风，他在这儿骂街。另外呢，他还说了这么一件事儿。他说美国没有向伊朗支付3000亿美元，纯属是假新闻。说到这件事儿呢，我下做了一点功夫啊，我下了一点功夫，做了一点功课，给大家咱们简单说说，我对这3000亿美元的这个理解啊，这钱干嘛的呢？咱们简单聊聊啊。当然呢，有人嘲讽啊，就在川普这个帖子下边说中国的慈禧太后赔了那么多钱。折合成美金600亿美元，你这一下就3000亿美元，就换了一海峡开放。那海峡本来就是开放的，在战争之前开放，结果你打了半天，打了一寂寞，最后为了争取原来的海峡开放，给人3000亿，还解除了对伊朗这么多年的制裁。那以后中国和伊朗就不用偷偷摸摸的了，人家打情骂俏，暗中往来，原来这么多年，对吧？现在就明着来了。你现在什么中芯科技啊，什么的等等，都是因为伊朗问题，提供技术都被美国制裁着呢。以后这就都没事了。啊，孟晚舟原来不就是通过香港那公司华为直接给伊朗提供技术，都因为这个闹多大的风波呀？现在以后全都不用了。啊，这说这么档的事儿啊。我呢，简单的了解一下啊，我查了查这件事儿。谁提出来的呢？日本的读卖新闻他突然登了这么一条东西，说日本等企业已经决定出资24万亿日元来加入伊朗的复兴开发计划。24万亿日元是什么概念？3000亿美元和48万亿日元，也就是24万亿呢，也就是1500亿美元，也就是日本包了一半。哎，怎么还有上赶着干这事儿的呀？人家不是战争赔偿或者是什么，对吧？那你们在这儿，你还有积极主动，嫌自己钱多，主动替川普填坑的吗？这事儿呢，后来我了解了一下啊。读卖新闻他对这件事儿呢，有这么一个大致的介绍。什么叫投资？这3000亿美元是整个的基金，要到伊朗去投资，这个投资大概就不是白给啊，不是说呢赔偿或者是啊直接，原来都是投美国的，现在直接呢转向就白给伊朗，不是那样的，是投资。投资什么呢？伊朗呢现在因为被制裁了多少年了？我一时想不起来，20多年了吧，应该。它的整个石油系统已经非常老化了。它的能源系统，就是电力系统啊等等这些东西，它的港口、它的制造业各方面都已经非常老化了，好多东西都不让它做嘛。所以说呢，有这么多资金要进去投资。所谓投资，去，你比如说你把你的油田、天然气田给我一块，对吧？我在里边来投资，我来搞，然后你该收税收税，你该干嘛干嘛，对吧？给你交一块钱，剩下的就由我来做，等于呢大家。你包括他的一些重新建设，那中国肯定要去啊，炸了他1.8万个目标，那都是楼啊，那中国还得帮他盖楼去，这拿手啊。所以说呢，大家都在抢未来的这个伊朗的商机。那你们投资完了能挣钱？能挣啊。你美国只要把制裁都取消了，所有都取消了，那伊朗下一步的经济有一个大发展，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因为这帮人都看到了这个商机，石油、天然气、港口、物流、制造业、基础设施、电力、新能源，包括那些基本建设啊，那个说到楼啊、水坝呀，所有的这些东西，大伙儿都看在眼里。这变成了一个蛋糕，未来的一个重建，只要你美国把外围的这些东西都给解决了，它变成了一个正常国家，该做生意做生意，该干嘛干嘛。大伙儿准备来抢这个蛋糕，那钱并不是给伊朗，但是呢，这钱确实在建设伊朗。那在一个神棍国家领导的这么一个状态下，大家呢来壮大、强大这个国家，这绝对是很多人不愿意看到。 因为它整个国家的性质并没有改变嘛，就跟当年列强一块来帮着中共，也都疯了心了，这么多人啊，突然原来八国联军打中国，现在不止八国都在中国投资干嘛，是在八九六四之后，这帮人共产党已经把他们那种啊这专制的嘴脸、血腥的嘴脸都已经暴露了，结果这帮人在世贸之后还跑到中国来大规模投资，最后把这个庞然大物给养成了，到今天还得跟他贸易战，还得跟他这样那样，现在低眉顺眼的还惹不起他了。那你们当初你们什么毛病啊？实际上跟这个性质是一样，伊朗的神棍政权杀了三四万学生等等的，他的内部的高压统治啊，刚才你看二哈说总统他那个态度，他那个高于一切的这种啊宗教治国的这套东西，这是这么性质的一个国家啊。哎，川普呢给开了这么一个大口子，这毫无疑问是一个美国历史上这个应该说是前所未有的一个巨大的耻辱。然后还有这么多不怕死的连这钱都想挣，为什么日本去，日本跟伊朗这么多年人家就保持着比较好的关系，而且整个日本从那边进口油啊太多了，那我跟伊朗扩大加深这种合作这种关系，从伊朗买油，原来他跟伊朗买很多油的，川普上来撕奥巴马协议的时候，欧洲日本大家都在伊朗买油，后来给了半年的，我记得是半年的一个缓冲期啊，就半年啊，半年以后不许买了，半年以后日本他们就都不买了，那现在都回去了。伊朗我印象世界石油第四，天然气世界第二，这么大的量，所以说呢，那日本他们真不怕死，往里冲，往里冲啊！所以说这三千亿呢是这么个概念啊，并不是美国政府直接给伊朗钱，是有这么多资本家，这么多不怕死的这些投资人进去呢，在刚才说的百废待兴的伊朗，因为制裁了太长时间了啊，他都需要钱来启动啊，他们呢把这些一个一个的给他都弄起来，然后会使这个神棍政府得到前所未有的强大，所以说这一点，你说以色列人能睡得着觉，全世界人这么干对还是不对？这一点呢，我相信啊，这三千亿必须把它说清楚啊，这还不算是变相赔款啊，这个还不到那个程度啊。来吧，那下边说说美国方面的问题。路透社的报道，共和党人现在猛烈抨击川普的伊朗协议，最狠的就是共和党参议员卡西迪。猛烈抨击，说话是非常狠的，说这是一场几十年来最严重的外国政策的失误，伊朗最终将变得更强大，我们在该地区的盟友将变得更弱，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泰德·克鲁兹啊，所有的这些啊，这个现在愿意出来讲话的啊，这些人呢都猛烈的抨击，有支持者没有？有啊，有些参议员啊，我们要信任川普，他不会啊把美国怎么怎么样的，他一定啊能做得挺好啊，也有这样的人了。但是愿意出来的，我看到这有七八个共和党的参议员或者众议员都猛烈的抨击。美国这家财经媒体叫 Seymour Fool。有这么一个媒体吗？我也可能这是沾的不准啊。他的这个媒体讲说，美国参议院共和党高层对伊朗协议感到强烈不满，他们认为和伊朗达成最终协议的可能性不大，党内坚决反对，因为现在只是一个备忘录嘛，只是个意向书，和最终协议的签署，那恐怕你要真签国家和国家协议，大概这事儿要到参议院要批一下吧，因为那是条约，那他不可能批准的。另外原来国会制定的那些制裁，你现在川普大英大许大包大揽啊，你就给解除了，你也做不到，你能在一段时间内豁免，这个是你的权利，这不是六十天吗，这个是你的权利，但六十天以后这事儿你说了也不算啊，所以说呢，这件事儿未来，至少在民主党那儿啊，共和党那儿，大家都不是太认可了。 最后呢，说说今天的评论。那川普怎么回事儿？为什么这次这么啊？这个完全不顾一切代价，现在呢这么难看的协议，这么烂的协议也签得下去？比人们原来想象的，比伊朗原来透露的那个最后一看更糟。原来说的什么240亿啊，先解冻120，现在把伊朗所有的冻结资产1200亿全部都解放了。然后好家伙，把里边的美军全部撤除，巴林的第五司令部都不要了。这有点太丧心病狂了。这比原来想象的更糟。那为什么呢？现在给总结呢，大概是这么三条。作为川普短期来讲，他有这三个考虑了。第一呢，战略是有储备，确实滴答作响，四周内耗尽，会出事儿啊，这个呢确实没办法啊。刚才呢，这不是最新的那个周报出来了，这事儿还在继续呢。所以说，这是他现在，因为他这么耗下去，打他是不敢了，因为那样会把海湾打炸。你说耗着吧，耗不下去了。先别说伊朗耗得下去耗不下去，他肯定要垮，所以说现在没辙，他现在什么条件就都答应了。第二呢，那就是川普呢，这不光他说了，这两天布林肯他们好多人都把这底儿给接下来了，也就是美国的军工生产能力已经没有办法支撑战争继续下去了，库底子都不够了，而且生产根本来不及，稀土那边中国也不给，所以说美国的家底儿整个的军工没有办法支撑了。当然说到这个确实让人感觉到匪夷所思，这么大的美国，天下第一武力，甚至是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军事霸权，两个月和一个三流国家的战争都坚持不下来，真的真坚持不下来，而且还有强大的以色列的协助都坚持不下来，真的。你就说这么多年马放南山，刀枪入库，现在到了一个什么地步？这是第二啊，一个是油的问题，一个是军火库底子确实是难看，这俩确实他是没办法。第三呢，这就是中期选举了。他首先把海峡给捅开，然后呢把通胀，你油价下来了吗？让通胀呢稍微好看一点。现在据说在美联储里边，尽管换了一个沃什，换了一个新主席，但他是要投票的，你一个人说了不算，是多少人有投票权？12个人。现在有据说啊，现在里边的报道有9个人现在认为应该加息。你这不要了命了吗？真要加了息，那整个股市也完了，川普还不得疯了哇？所以说呢，那整个通胀的问题，这是一个主要的问题啊。为什么2024大选很多民众中间选民抛弃了民主党？就是因为这几年的通胀。当然你说是不是都应该由拜登来负责，那倒不一定啊，因为从2020他们上来疫情吧，当时发了三波钱，每次都发了 N 多亿，那钱都在市场上飘着，那肯定是大通胀啊。我们新西兰到现在还调不回来呢，澳洲也一样啊，澳洲这不是也加息呢吗？要把钱往回收嘛，这没辙这个。所以说那大伙儿也不接受，我不懂你那里边到底该归谁，我就知道眼下这价格我受不了。刚才说了，老百姓连医保弃保的那么多，280万人弃保，这什么概念啊？现在加医保的只有48%，这太难受了。所以说川普呢，现在尽量的在中期选举之前，他认为这个是对执政党杀伤力最大的，想办法一定要把通胀稍微降下点来。那你说管用吗？哎，他们的观念，选民的记忆都是短暂的。特别是他们那波子支持者，头脑都比较简单，四肢是比较发达的。如果现在停止战争，让油价呢，在你现在是六月份吧，8、9月份、90月份，然后下来呢，通胀数据会稍微的好一点，大家啊，到了什么 Target 到哪儿去沃尔玛买东西的时候，体感会稍微的好一点。那这场战争的这场荒诞愚蠢，这场哎，可能很多选民就忘记了。确实我不知道为什么啊，很多人的记忆只有7秒，这就是共和党人的算计。那美国选民会不会这样，那就不知道了，那就不知道了。会吗？有可能。哎， 要不然怎么会让这么一个品格卑劣的人第二次当选美国总统呢？为什么会让这么一个坏人啊，这第一任期已经证实了这么一个坏人，让这么一个人再次当选呢？然后你告诉我最后到中期选举的时候大家啊还会记得他，不会原谅他。嗯，不好说。所以说他是从这三个短期的利益考量到现在不计一切代价就躺平了啊。所以说呢，你说能不能理解呢？那作为一个政治人物当然也可以理解了啊，也可以理解了。来吧，那下边来吧，请在以色列的张平老师。他认为呢，现在历史今天进入到后美国时代的第一天，那个协议一签，他认为这个已经变成了一个后美国时代。什么意思啊？就是美国已经到了烂尾时刻了，现在美国已经到了一个什么叫垃圾时间，过去不都有这么一个说法吗？啊，当然张老师这个后美国时代说的比较隐晦，实际上我认为他说的就这意思啊。咱们听听张老师说什么了。他说呢，后美国时代的重大变局长什么样呢？第一，美国全球军事威慑能力不能说十去七八，打对折是没有问题的。你连个三流的伊朗都办成这样，那以后人谁还怕你啊？啊，中国怕你那大概是不会了。那中国和伊朗不是一个档次的存在，不是一个量级的存在啊，那人家会怕你吗？而且这次有点现原形的意思，这裤底子打个三流国家在中东小霸王以色列的帮助下俩月都盯不住，您这叫什么事儿？所以说呢，这是第一啊，全球威慑力有点出事儿。第二呢，以美国为军事保护为后盾的国家现在都需要重新计算力量对比了，早日改弦更张以求自保吧，管不了你了。大概你看波斯湾自己灰头土脸的，自己的军舰都已经进不去了，在里边巴林的第五司令部要搬家，要搬到外边来，他连自己都照顾不了，他还能照顾你？大家可能巧了啊，今天赖清德就讲了话了，说如果大陆啊，这中国放弃武统什么的，我们愿意跟你对话啊，对吧？你只要尊重我们的主权，我们愿意跟你对话，再次啊递橄榄枝。我大概是听到张老师这番话了，凡是以美国指着美国为后盾的这些国家，改弦更张以求自保吧。我估计啊，在这种情况下，像什么菲律宾呢，像什么日本呢，澳大利亚呀，台湾呢，啊，包括韩国呀，这些国家的小蒜盆这两天就开始扒了吧，咱们也得是不是弄点绝招啊？你们会不会像以色列那么国防独立？那到了那个地步啊？你们自己想想吧，现在已经到这么一个时代了啊。然后说到美国的经济制裁能力，没有了军事威慑的强力的后盾，也将大打折扣。虽然美国仍然拥有金融武器，但是没有了强大的军事支持，任何被制裁的国家只要耍流氓干扰国际秩序，就能逼美国让步。什么概念？我也找块海，我疯了吧，对吧？我也是弄一下吧，然后呢就能得到3000亿，这挺好的呀，这个对吧？咱们就整吧。然后呢他讲后美国时代，说美国将逐步失去在国际社会的主导权。张先生说对不对？对呀。那你看这次 G7 多少个镜头，川普就在那儿孤单的自己那么站着，他也迷糊了，然后那帮人扎堆开小会儿，人家聊得热火朝天啊。梅洛尼紧着讲啊，我是怎么戒烟的，当时埃尔杜安怎么说我啊，我差点抽他啊，现在我这戒烟成功了。然后高市早苗啊，你都戒烟了啊，人在那儿热，你看川普在那儿傻乎乎的自己在那儿站着，确实是啊。然后第五条，争夺后美国时代权力真空的乱局即将开启了，世界势力范围将重新划分。说到有很多国家不要指望欧洲，也不要指望加拿大、澳大利亚这些国家，说他们的状态还不如美国。 张先生断言，这将是自由民主制度面临的最艰难的时代。现在已经不是什么民主自由扩张的问题了，而是能不能幸存的问题了。这就是张先生所描述的这个后美国时代。经过川普这四年的一通瞎操作，一通捣乱，一通自己拆房梁，这么一通搅和，结果美国独强的这个时代生生的在他手里被摧毁了。那失去了这根顶梁柱，整个的文明秩序、世界秩序没有了这根顶梁柱，那以后会发生什么确实不知道。当然每次说到这种话题的时候，我都暗暗庆幸当初呢我们选择了啊化外藩邦小国啊，我们找了一个世界上最边的一个国家，我们在这儿来安享晚年、安享余年，应该说是一个比较明智的决定啊。将来世界上打起来啊，真的是干起来，不都有那个什么嘛，这个避难的地方啊，这里边除了那个什么格陵兰、冰岛，那都太冷了，那就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啊，上我们这儿躲着来吧啊。所以说在这儿呢，我这小农场我开着啊，到时候呢实在不行，咱们羊也多呀，对不对？真有事儿的时候，大伙上我这儿躲着来啊，我这儿有地儿，支俩帐篷没问题啊，咱们弄点简易屋子那没问题。哎，这就是张老师给说的这个后美国时代啊，咱们把这个留着啊，看看呢这个是不是它真的是开启了。来吧，咱们说说中国方面的新闻。先说第一个新闻，这是中国银行的一个消息。截止2026第一季度，中国信用卡的发卡量降到了 6.9 亿张，比2025年再减少了900万张。最高的时候是2022年的第三季度，当时是 8.1 万张，和那时候相比已经掉下了刚才原来最高的时候 8.1 亿张，那现在还剩 6.9， 比那时候已经掉下来 1.2 亿张。什么概念？在过去的三年里边，平均每个季度就有超过800万张信用卡退出市场，有的确实不能让你用了，有的人自己就放弃了啊，这种情况啊，为什么？咱们给大家说说彭博的这篇文章。文章不长啊，给大家简单说说。他说呢，有一亿多人陷入困境，又找不到合法的出路。一场高达3290亿美元的消费债务炸弹正在中国全面引爆。这是彭博社的一个详细的报告显示。说中国的成年人口的惊人的 10.6% 正处在个人债务违约的状态。他这有一个独立经济研究公司，我不给大家说这名字了啊，很长很复杂。他们分析了26家银行的报告，他们发现不良家庭债务激增了 21%，在2025年底达到了创纪录的 2.22 万亿人民币，就和刚才说的3290亿美元。总的家庭债务在10年内翻了三倍。您知道中国家庭的总债务是多少吗？83万亿人民币。就有这么多。中国的整个的 GDP 是多少啊？他自己瞎吹120万亿、130万亿，也就是 60% 的整个家庭债务占整个 GDP 的 60% 左右，就到这么一个程度啊。浙江大学的金融研究所的评估说，金融机构、中国这些银行每年必须处置2到3万亿人民币的不良个人债务。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债务呢？当然他这个文章里也抱怨啊，你比如说科技巨头像蚂蚁集团、字节跳动，他们搞了一些借贷的平台，这些平台呢啊当然是高利贷了，哎，但是他借贷的门槛特别低，很容易就把钱放给这些年轻人，最高的利率大概是 24% 啊，哎，他放高利贷，结果很多孩子就困在了整个的这个 这个陷阱里边，钱借着容易，门槛很低，但整个情况就坏了。说到这件事呢，这个是非常惊人的啊。 10.6% 是什么概念啊？当然说的是成年人啊，咱把这孩子们的那个18岁以下的咱扒了下去，大规模负债的你还得把农村人口扒了下去吧。你要 10.6%， 那等于是什么概念？你14亿人，咱把孩子的因素刨出去，也得有 1.2 亿人左右处在个人债务违约的状态。这 1.2 亿人好像一般说10个人里就有一个比这比例高，因为广大的农村人口那有4、5亿呢，那些人借债不多。农村我借啥债啊，对吧？我也不会在债务的陷阱里跟银行我借债干嘛，很少。也就是大概剩下的那有7、8亿人、8、9亿人这么个概念，有 1.2 亿人现在这个个人债务违约的状态。您再算的那个分母只要一缩小，您拿这个比例再一算，也就是在城镇当中让你碰到的大概10个人里大概就有2个人处在债务违约的状态，这个比例是相当高的，也就是每5个人可能就有1个人处在这么一个状态啊。这个大家一定要清楚，而且这个群体在快速的扩大，刚才讲了人家整个的那个趋势啊，快速的在扩大。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整个，因为大家原来存的70%几的个人财富，原来计价的财富都是房地产嘛。那现在房地产现在泡沫破裂，整个那都完蛋了，整个价值大幅缩水，原来还是正数的家庭财富，有很多家庭现在已经变成负数了，而且现在又处理不了，房子卖出去你后边没招啊。所以说现有的自己的个人财富大幅缩水，而且现在挣不着钱了，你这不是要了命了吗？是每个人都有杠杆都有债务，但我通过我能挣来更多的钱，这个债务杠杆我能负担得起啊。关键是现在你很多人挣不到钱了，这个你就没辙了，这个是现在最要命的。而结果呢，现在就有大批的中产每年那都以百万计千万计的掉入到整个的这个陷阱里面，加入到刚才说的这1.几亿人的这个群体，每天都有大部分人从悬崖上跌落掉到这个深坑里，这是非常可怕的啊。问题是在中国这个事儿呢，他不讲理。他不讲理是什么概念呢？你比如说在西方，在正常的民主国家，商业社会或者叫资本主义社会，我个人投资失败，或者是我做了一个选择错误啊，出现了一个人生低谷，我是可以宣布破产的。我这一宣布破产我就清零了，我所有的债务就没有了啊。当然呢，你的个人收入啊，个人生活啊，要受到一些限制，对吧？这个呢，你就宣布破产就完了，你就不能再做生意了，或者是怎么样啊？是不是你可以用到你叔叔的名字，或者用你二舅的名字继续做生意，然后你实际操控，那是你的事儿了。但是作为你个人来讲呢，因为你破产了啊，你好多事儿就不能干了。但是你清零了，你就有一个重新回到社会再次站起来的一个机会。但在中国呢，这件事儿你永远无法超生。我们佛教里边嘛啊，这个重新投胎，我们好重新啊得一回超生，我们再活一回，你没有这个机会，永远成为债奴。也就是现在这一亿多人，你没有别的来钱的道了，你已经是一辈子的债奴。那每年还有更多的人，成百上千万的人，现在在掉入这坑里，变成新的债奴。为什么？中国的企业有这么一说是可以破产，但中国的个人不能破产，没有破产这一说。如果一个人杠杆最后破局了，实在承担不了了，债务不会因为你的个人情况，我无力偿还，我病了，或者是我怎么样，不会消失，法院会继续执行，榨干你最后口袋里的每一分钱。 那我没钱，那你手里当真有俩钱立刻给你拿走啊，限制高消费给你列到老赖里，那是想必然的了，剩下只要有钱过你手立刻拿走，你是永远不得超生，是到这么一个程度。你不像啊，那个资本主义社会，咱们到此画一道杠啊，我有啥你都拿走，然后到这儿我破产了，以后我没事了啊，咱俩清了，然后我以后按照破产的那个社会制度，我按照那个生活，过几年我又站起来。有一个我们都熟悉的人，天天节目里说的人，他破产了几次？破产了六次。那就是很多人啊，他们的神啊，伟大的川普破产了六次，开赌场他都能给干赔了，就这么一个能人啊。可是在中国不能破产，为什么不能破产？整个国家的社会制度的设计完全是有利于银行的，完全有利于国家机构，你不能，那你要破产了那白了，对吧？你欠我1200万，最后你一宣布破产，我银行那钱从原来的呆账变成坏账了，那就没有了，那钱就不还了。那银行让中国要那么多人，大量的老赖要都逃账，通过这个宣布破产啊，那中国人很聪明啊，再加上平时他的那个啊整个的体系网络又没有资本主义这么完整，我资产可以提前转移，我可以搬这儿搬那儿都提前隐藏好了。哎，我这时候宣布破产，银行里能拿我咋地？这些聪明人多了去了，因为你这个整个社会体系并不是像人资本主义社会那么完整，它的征信体系各方面啊，个人财产申报又都不透明，监管的难度非常大，所以说银行呢不敢这么干，一这么干银行先倒了。所以说呢，你这玩意儿就跟乾隆爷说的似的，穷山恶水刁民，碰上这个了，你银行也没辙，银行系统是承受不了这样的大量的呆坏账的，所以说呢也不给这一亿多人任何超生的机会，重生的机会，然后你们是永世债奴，就到这么一个地步，你不能拥有任何的家庭财产，有的话全给你拿走。人大政协很多人都提过啊，说这个对吧，这个应该设立财产制度，因为中国的工业化啊，这个所谓的这个个人财产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了，应该给大家第二次机会。这个呢毕竟那你银行你虽然是大机构，那在法律环节上咱们俩是平等的呀，我尽管是一个普通个人，你是个大银行，那咱俩也是平等的呀，那我还不起你，还不起你就算了。那不行，在中国法院是给银行看家护院的，那是他的保安，那就追你这儿找你要钱，你是一点想法都没有的，你是没有的啊。深圳搞了一次啊，说呢这个个人财产的一个试点，哎，加入这个系统呢，你现在诚实申报全部财产，然后你当你宣布破产的时候接受财产的清算，有专门的会计师事务所来，然后呢三年左右的观察期考察期，然后说到不得隐匿不得转移，各方面呢全都盯着，然后是如何怎样。但是现在呢中国这个实在是搞不了，所以说在中国呢，当然你说是银行的问题政府的问题肯定是有了啊，整个制度都是偏向于他们的嘛，但是作为中国个人呢也确实有自己的这个啊这个刁民心态，他们有各种想办法的这么一种心态啊，最后呢反正没辙了，我转最后我就破产了，你能咋地我，确实也难搞了，最后就形成了这么一个巨大的债务群体，现在已经10%+了啊，这个数字还在快速的扩张，这事儿如果一到20%+30%都变成国家债奴的话，您想想这国家没有任何希望，这些人啊，这些人彻底完蛋了，他们的社会信誉，他们的整个的社会征信彻底归零，那以后他们怎么生活呀？这国家未来会出现一种什么情况，这是很难想象的。 所以说今天彭博社把这些数据他们给调查上来，你就会看到这个巨大的黑洞，这情况看着确实让人感觉到恐惧啊。来吧，今天给大家的准备内容都汇报完了，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今天端午节不开市，我们这儿哪有端午节，昨天好像前两天上超市还说找点粽子，也没有。华人超市你都不弄个粽子，你这也是有问题。今天可能太太是怎么着，是江米小枣自己蒸软米饭吃的，我们就自己就是没粽子皮儿。然后是张米说，这次我支持川普和伊朗的协议，油价降了，经济恢复，川普丢人现眼关我们什么事儿？哎，这是市场的一个观点。原本天下是本无事，原本是没有这场战争的，本来大家呢股市该涨涨， AI 该疯疯啊，大家该干啥干啥，本来是挺太平的。哎，他非得生这么一个事端，最后把大家搅得全世界都跟着着急上火。那到现在为止呢，这件事儿他自己放的火，自己把它给平了，然后自己认为自己取得了伟大胜利，不是压根儿就没这事儿吗？所以说作为普通老百姓，作为市场来说，认为这件事儿无论如何也是个好事儿。当然呢，作为他个人所付出的政治代价，那是自然有人去跟他清算了。这一点呢，我认为啊，至于美国的荣誉感啊，美国的国家利益，你比如说最后波斯湾里边美国都去不了了，那整个这一块儿，那就这么重大的一个叫中东的地方，美国最后要退出来，这太难看了。但是您说的这跟我们老百姓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对啊，这个是有道理的。老司机说，伊朗巧妙地利用黎巴嫩离间了美以关系，在利用川普急于达成协议的心理，把川普玩弄于股掌之间。这也是最近我们给大家啊，我们推荐的这些资讯大家看到的结果。但现在呢，这又成罗圈架了，以色列呢在这边他成了这个啃不动的骨头了，他在里边天天捣乱，那伊朗就不干，然后都找又找川普，川普又拿不下以色列，哎，咱们就这么搅和着吧。Stephanie 说，川普顾不上乌克兰，乌克兰就打得顺，哎，快了，快回来了。等这边的事儿一完，他就把这边的视线转移转移啊，又得找普京了，又得聊这个呀，最后还得逼着小泽，对吧？那堡垒带，那顿涅斯克那10%几的土地，你还得让啊，又开始了，那一套又他妈来了，你就没辙啊。好吃的说，医疗和枪支一样，是美国社会最大的问题。美国是所有发达国家中唯一没有全民医保的。讽刺的是，美国的医疗平均费用比几乎所有其他全民医保的西方国家都要高。这几天有一种话术，就是一提备忘录就往钱上扯，几乎所有洗地的都这么说。其实这是一种转移视线的手法。整个战争走到现在，根本问题不是钱，而是战略的失败给美国带来的政治军事的巨大的伤害，这是洞见。这种伤害呢，可能和我们每个美国人或者是世界各地各个角落的普通人可能大家感觉不到，但是还是那句话啊，美国对世界太重要了，它是现在整个世界文明秩序的顶梁柱。我们之所以认为现在我们还能像现在这么生活，就是因为有美国在那儿顶着呢。可以这么讲，它是整个世界警察，维持着威慑着整个的世界，按照现在的这样的规则在运转。如果这根柱子要塌了，大家想干嘛干嘛了，那不又二战了吗？那不又回到一战之前了吗？列强看谁拳头大谁胳膊粗，想干嘛干嘛，那各化自己的势力范围，那不又开始了吗？到时候每个普通人你想不管这件事都不行。实际上这件事是和每个普通人其实都有关的。您说的好，边云，伊朗的老百姓也不会反抗了，制裁解除，石油出口会大涨，马上就有钱了。谁有钱了？从手指头缝里落到老百姓那儿没多少钱，主要的钱还是在共和国卫队，还是在神棍政府啊。说美国人还赔款建设国家， 除了杀死伊朗抗议者的家属，其他人很快就都会忘了，也不至于了。他整个的体制还在啊，他那个金字塔还在，下边的老百姓还是被压迫的群体，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呢，整体水平，因为他国家总体收入提高了，哎，撒到下边老百姓手缝里的那个留下来那点玩意儿，可能会比以前多一点。啊，它的通货整体的通货膨胀啊，包括它的货币啊，各方面都会稳定下来，因为它整个整体财富增加了嘛。所以说这一点呢，老百姓会稍微的好一些。王说，民主党为中期选举应该打的广告就是取消总统豁免权和特赦权，全部收回国会。那不成啊，那人川普这买卖怎么做呀？你看他放的那帮人。据说啊，好多人，这都是媒体的报道，不是我编的。500万一人啊，给500万啊，你甭管什么性质的捐款吧。那这个人原来不管多十恶不赦，这人就给放了。所以说，这是他们家买卖呀、啊，你这你怎么弄啊？你怎么弄啊？歌牧说：“大康老师好，请教一下，原来美国天天嚷嚷的水雷，怎么没有媒体说了？黑不提白不提了，是水雷自动撤离了吗？”是这样，说到水雷这件事儿呢，它那个航道呢，它是分上下航道，也就是左行右行，靠到左边这边呢，在阿曼这边，它在那边放了好多水雷。前一阵呢，有一款老式的水雷，就是锈迹斑斑，就是原来看到那老大一个圆球，上面有很多触角，那种水雷呢，飘上来一个，啊，后来呢，这个被拍到，还把它处理掉了。他下边呢，在那儿还埋了好多现代水雷，就那水雷在海底下待着，哎，那都是智能的。其实他要破那些水雷很容易，他一按电钮，那水雷就窜上来，自己就炸了。原来他本来就这么设计的，这都是中国给他的嘛。船只要在上面一过，他能感知到，一按电钮，他自己蹦上来就把那船给你炸趴下。所以说那些水雷呢，它既然是自动的，它拆起来也比较容易。啊，这个呢是，但他自己那边他可没装水雷啊，他伊朗自己那边的航道右手这边没有水雷。所以说，说到水雷这个，大家很快就会想到台湾。咱们老说嘛，中共想炸烂台湾很容易啊，这个你那么多导弹，台湾这确实没辙。空降部队，台湾的地形很复杂，你派个万八人去那就白填，根本没用。你就是千军万马大渡海，台湾的水雷是相当厉害的，只要听着你那边来了，我炫步水雷都来得及，啪啪啪，整个水雷投放，他有的时候用那种火箭把那个水雷打在那个水里，啪，立刻就在底下就位，你来试试。这水雷这个东西是好厉害啊！所以说中共庞大的舰队一来，就这水雷你解决一下吧，这个东西是好厉害的啊！所以说这次呢，应该说破解起来并不是特别难，因为它有很多现代的水雷，那个东西不用非要一个一个的啊，像过去一样把它找到把它打爆，那个直接一摁电钮它自己就炸了。队长三六条说，日本骨子里的资源危机意识，只要有机会一定会争取，他们有这个自信，因为他们认为呢，和伊朗政府那么多年一直搞得还不错，这次呢放出几条船来，只要这边一打电话，阿拉格奇原来就是驻日本的大使，他在日本政界有很多的好朋友，所以说这一点呢会给这个面子。这次呢投资，日本这次表现的比较积极。 Steven 真的想去新西兰走走看看，长居是不会了，看看美丽的风景，现在我们这是冬天啊，当然了，我们这冬天呢，我们这国家还是绿的，因为我们呢北岛很少在零下，南岛呢现在都下雪了，都是白的了，有很多地方啊，皇后镇现在应该开始滑雪了啊，北岛这边呢气候非常的温和啊，冬天你比如说过去老说穿秋裤，我这么大岁数了，我一冬天我也不会穿秋裤的，早晨偶尔有2度3度的时候，早晨有点冰碴，但太阳一升起来就没事啊，所以说呢我们这儿的气候是很舒服的，夏天也不热，冬天也不是很冷。墨尔本老农，个人债务本身不是问题，但中国个人贷款大量的都是抵押贷款，个人贷款的比例压得很低，但对消费下降的影响是决定性的，这个对啊，这个螺旋最终会带死所有， 但现实来说，这是将来的事儿。现在的问题是政府债务以及政府财政恶化对短期威胁国家和经济的安全这一方面啊，这个确实是影响很大。这个最后大家不敢消费，因为你顶着债呢嘛，你那个什么情况，这整个这个家庭过日子的心态就都不一样了，还消什么费啊？买电车还换房，谁还折腾那事儿？这是一个问题啊。但是今天彭博10.6%这个数字吓了我一跳，上亿的人掉到这个债，成年人啊，这还不算孩子，掉到这个债务陷阱里。你要没说你要把农村人口扒拉出去，光说城镇人口的话，这个上亿人把这个分母缩小一点的话，你就知道那个比例是相当高的。而且现在大批的人每年甚至每月每天都在往这个坑里在跌落，哇，这个情景啊是很难想象。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嚯，这么长时间，谢谢朋友们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哦，晚上啊，还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各地的朋友对表，我们继续和大家聊世界杯。